观众，大家好。过去在83年，我在旧金山讲经，场所啊是一家老人公寓。我第一次参观了美国的老人公寓，我看到之后啊，非常欢喜。这一次讲经时间虽然不长，只有短短的一个星期，可是给我很大的启示。这个老人公寓是犹太人办的，办得非常好。里面大约住了有300-400人老人，每一个单位是一个小套房，还有一个小客厅，这个厨房阳台都有，和我们台湾呢大概有15平的样子，每个单位有15平这么大。有些是夫妻两个住，有些是单身住，这个单身的老人呢占多数。这个犹太人呢非常聪明，他们在这个老人公寓这个楼下了设了一个托儿所，像幼稚园一样，那么招收不少的小朋友，每天早晨他们的父母就把小孩送到这念书，晚上就接回去。以后我发现呢，这些小朋友很多都是这里面的老人的亲属，我觉得这个太理想了。他们的儿女常常能见面，他这个小孙子孙女每天都来给他玩，那玩久了老人当然感觉到很厌烦，时间很短，天天能看到，这也非常的安慰。我对于这个犹太人这种做法了，我很满意，看了之后我很赞叹。我觉得呢，21世纪的佛教道场应该是这种形式，这真正能帮助社会解决问题，也是佛法真正修行的一个道场。为什么呢？时代不同了，这大家都晓得。在过去，在中国是农业时代，交通不发达，资讯没有现在这么便捷，实实在在有啊，老死不相往来啊，真有啊，就是一生他就住在这个村庄，临近的那个村庄他都没去过，确实有这种情形，有人住在乡村，一生没有进过城市。是在那个时代里面生存，生活悠闲呐，农忙有一定的时期，所以中国在从前，我小时候生长在农村，我9岁离开农村的，所以印象还能记得一些。农夫们秋收之后就没有收，所以他的这个休闲的时间很长。这一段时间到哪里去呢？有一些这个念佛学佛的都到寺院里面去，有的去参禅， 有的去念佛，有的去听经。所以寺院多半选在这个时期，公开的讲经。一般读书人可以到寺院里面呢，叫讨经单。讨经单就是我要在这个寺院里边，这个经要讲两个月，我要在寺院的住两个月，他要给一个床铺给我，也分一点工作。不能在寺庙白住嘛，也帮忙打扫环境啊，或者是这个抄写经书啊，修补经书啊，这读书人能够做的事情，那么还有甚至是这种种菜、种种田都有，利用空闲的时间，讨经单，过年，这个一般过年，过年是从腊八开始。就腊月初八了，开始，一直过到二月二龙抬头啊，你看看这个年假多长，哪里像现在工业时代大家忙得不亦乐乎一般的年假大概只有五六天，那么在美国我们小的时候，普通都只有最长的假期只有五天。而中国古时候农业社会长假的时候有两三个月，所以在这个时候休闲没有事情的时候正好休闲，正好读书研究经教。但是现在社会呀转变了，这种机缘呢可以说是没有了。寺院里面纵然这样做啊，大家没有时间去参与所以我就想到了，往后工商业呢一定是突飞猛进，科技会更发达，它不会止住在这个地方的现在这个科技真的是日新月异。那么，工作呢是越来越繁忙，生活越来越紧张。你要不认真努力学习，你就跟不上这个科技的时代了。所以你学校读书毕业了，毕业了以后怎么样呢？因为不断在进步嘛，所以你看现在这个外国可能中国也有了。许多公司行号的职员，每一年都有两三次的进修教育，去补习学新科技、新的东西连这个管理的知识也是日新月异所以工作非常紧张生活的压力非常的沉重。哪里有时间来修心养性所以将来的去世，这个弘法利生的对象决定是要对退休的这些老人，他们退休之后才能过一种清静悠闲的生活，学佛就太好了。退休之后，如果不学佛，没有一点精神的生活，住在这个老人院，可怜的。老人院在那怎么样呢？那真是有一些人跟我讲的，坐吃等死啊！你看他是什么样的心境？虽然物质条件不缺乏，医疗的条件也很好。精神痛苦特别是在外国自己的亲人一个月能来看你一次，那不得了了，叫这些外国人呢羡慕死了外国人的儿女离开家庭之后往往几年都不回来看一看，没有这个亲情， 没有孝道的观念。能够说在你生日过年给你寄一个贺卡，哦，你看到一进就是欢欣鼓舞了，哎呀，我这个儿女离开这么多年还没忘记我。中国人在那里表现好多了，确实令这个外国人羡慕中国文化。一般中国的儿女至少呢一个星期会去看老人去看一次，给他买一点东西送给他，小孩儿孙都能够见见面，至少啊一个月会看一次，所以我们觉得老人这个晚年呢真的是非常痛苦，精神忧郁在这个时候我们把佛法介绍给他，使他的生活能够进入另外一个时空，那就完全不相同了，会让他的晚年过得最幸福最美满，他会感觉到他一生当中最有意义的是晚年，最有价值的是晚年，这个要紧呐！我们在这个老人公寓里面讲经啊，就有这个效果，就有这些反应所以我想，未来的这个道场啊，不要建寺院庵堂了，建什么呢？老人公寓。安老院、养老院就是我们弘法的道场。这些老人有很多但是大多数身体还相当的健康，还不需要人照顾而且呢中国这些老人多少都有一点积蓄不像外国人。外国这个年岁大了要靠国家养老每一个月给你寄一点生活费用你自己没有储蓄中国人有储蓄的习惯多少都有一些而且中国的这个子女也能够尽一点孝心，父母有缺乏了都能够主动的去帮助一些所以如果他体力好这一个老人公寓也可以做一些其他的节目譬如近距离的交友每一个月举办一次带这些老人呢到处去玩玩使他们有机会接触大自然使他们心情开朗同时能够讲解一些佛法或者随时教导他们如何静坐如何调心调身怎样念佛这都是非常愉快幸福的生活如果有体力也有这种经济能力每一年可以举办一两次环球的旅游让他们真正欢欢喜喜这个度他这个晚年我们现在常常在外面看到有一些旅行团这个观光旅游的你一看呢那都多半是外国的全都是老人我们说老人的旅行团这个年轻人带队呀好这个是真正的老人的福音所以我想佛教这个底下一个世纪应当走向这个方向 啊，走向这个道路。啊，所以我就从这个地方得到这个这个灵感啊，这种想法。啊，希望将来呢，我这个想法就想叫弥陀村呢。啊，我这个弥陀村呢，就是83年在旧金山呢老人公寓讲这几天经啊得到的这个启示。啊，建弥陀村。当然，道场建在教外比建在城市好。啊，教外什么？你生活在大自然里。都市虽然有一些方便，可是这种公寓啊，高楼，每一个人一个小单位，还是住在鸽子笼里面。这个心情呢，很难舒畅。前几年，4年前，我到澳洲布里斯本，看到澳洲人的这个老人的中心。我非常赞叹，非常的欢喜。啊，他们是一个老人，有一栋小房子独立的。啊，那真的像一个弥陀村了。啊，有一个很大的活动中心。啊，小小的街道，街道里面呢有小车。啊，有个小篷车，啊，那个车上可以坐5、6个人。老人如果走不动呢，随便一招手，车就来了。这是很值得我们做参考的，啊，值得我们学习的。他有一个医疗中心，有一个很大的活动中心。那么在我们想象当中，会比他们做的更美满啊！我就设想到了啊，这样一个道场，公共的设施要有这个这个大型的建筑啊，有一个讲堂。我们都是修净土的，一定要有一个庙堂。讲堂，我们的建筑用方形的，方方正正，啊，表这个方正的意思。念佛堂的建筑呢，建圆形的，啊，像北京那个天坛呢，圆形的，啊，圆形的像一个莲花一样。啊，另外呢，我们有一个图书馆，不比较藏经楼。图书馆有丰富的库藏，让住在里面这些老人喜欢读书的啊，喜欢研究学术的啊，提供他一个很好的修学环境啊。另外有一个大的活动中心，这就是共同的起居室。这个里面也可以表演啊，我们也可以常常请这个外面的啊，像这个学生团体啊，或者是其他团体来给我们表演歌舞、表演杂技。我们不必出去请人来，一个月举办个1、2次，这是娱乐的一个场所，都在这个活动中心里面来做。我们办一个这个素食餐厅，对内呢包伙食，对外可以营业。这个样子，你这个道场啊，经济啊，你才能有来源， 和安定的经济来源。正所谓深安则道隆啊！你身心不安，你哪有情绪来修道、来念佛呢？不可能的。又说法轮未转摄轮现呢、我们基本的生活能解决，才有心去修道啊。如果天天为衣食住行来忧虑，还有什么情绪去修道呢？所以这些问题都要预先把它解决。至于宿舍，在我们佛门叫疗房，我们现在通通称宿舍，名词都把它改过来。宿舍可以采取单独式的行，一个人一小洞，这个方式也很好，但是那个土地面积要大，没有足够的土地面积，那个没法子。像在美国都市里面，老人公寓因为土地面积限制，只有向空中发展，所以他们盖的4层、5层、6层，这个是不得已的方法。有足够的土地，小房子非常之美，非常的优雅，每个人还有个小院子，小街道，真正是赏心悦目啊，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晚年的一个环境，树木要多，花草要多，有庭院，有池塘，在这里面，我们每一天讲经说法、研究讨论，念佛共修，利用现在高科技的设备。如果他在自己房间里面懒得出门，他房间里面都有电视，那个电视一打开，我们现场就是在他面前，他要听经也可以，要念佛也可以，他都能接到。喜欢念佛，每一个房间里面都有一个小型的扩音器，我们控制中心是24小时播放念佛的佛号，不停的。你只要把你的扩音器打开，随时打开，随时就有佛号出来，你可以跟着念佛。你喜欢出去散步很好，你在散步树旁边、亭子旁边也都有小喇叭。整个环境里面的一片念佛声呐，小亭子里面都有闭路电视，在这个里面可以听讲经，不一定到现场希望我们做一个这样一个修学理想的环境。这个宿舍的标准，宿舍不必太大，一个人住顶多是夫妻两个人住嘛，没有小孩嘛，他整理比较上方便，要小，要干净，里面这个设备呢，我们的标准是希望能够达到4星级旅馆呢那个套房的标准，这个样子，每一个人到那里都能够生欢喜心，所以我们想找一块地， 我们以这个理想呢，来好好的来规划，来设计，啊，建一个现代化的道场。啊，这个道场不必用寺院庵堂。啊，夏莲居老居士给我们起的名字也很好，啊，他用学会。啊，我们净土宗的净宗学会。啊，如果是学禅的，啊，禅宗学会。啊，学天台的，会天台学会。啊，每一个宗派呀，建一个道场，聚集志同道合，一块共修，共度幸福美满的晚年。啊，使我们这一生当中年轻，啊，为国家、为社会贡献出智慧跟辛劳，晚年的时候能够得到美满幸福的报酬。啊，这个样子，我们一生就没有空过了。而且呢，这一个道场建成之后，我相信许许多多地方啊，一定模仿这个模式，将来各个地方啊，都有这种道场的建立。啊，这个比老人公寓、养老院呢好的太多了，充满了生机呀，活活泼泼啊！而且这个道场里面，寒暑假了，像台湾许多地方呢，办夏令营，办佛学讲座，啊，欢迎这些年轻人到这边来参与，啊。老年人常常能看到年轻人把自己的衰老啊就忘记掉了，啊，有机会常常跟年轻人接触，跟年轻人呢共同在一起生活，啊，共同在一块研究讨论学术，讨论做人做事的道理。老年人经验毕竟比年轻人丰富，啊，可以给年轻人介绍他过去这些经历，提供给年轻人做参考。确实能够收到教学的效果。这样能够愉快啊度过他的一生。道场的设施尽量要求现代化，啊，对于老人各个方面我们都要想到给他妥善的照顾，建设的费用可以有几种方式，一种方式募集，这是可行的一个方式，另外一种方式呢就是这个计划做成之后，将来想到这个地方来共住的，我们集资来做。啊，譬如我们全部这个工程费用需要多少，我们按着比例来分摊。 我在这里买一个单位，这个单位需要多少钱？啊，以这个来做建筑的基金也可以。啊，那么另外呢，那就是有善心，真正有财力的人啊，他们大力的来资助，啊，也可以接受。那么由此可知，只要真正发心，这是一桩好事情。啊，对于养老来讲，是最妥善的方式。啊，在美国，我们晓得，私人建老人公寓，政府有补助。啊，因为他们国家有这个福利事业，要照顾老人。啊，如果我们肯发心，政府非常欢迎呐。啊，而且奖励，如果我们做得这么圆满，这么美好，啊，我相信啊，会得到各个阶层人士的赞助。所以在财源上来讲呢，我觉得不必担忧。问题就是我们要付出诚意，真心真意为一切退休的老人呢来服务。啊，我们要本着真诚、清净、平等、大慈悲心，把这个佛法普度一切众生的事业做好做圆满。啊，每一天大家聚集在一起，把誓言放下了。过去这大半辈子啊，在社会上，即使有种种恩怨，也不再放在心头了。啊，晚年一心向道，啊，道场常常办这些各种学术讲座。可以将这些老年人是来自各个阶层、各种行业，他们都把他们的经验、啊、智慧、常识无条件的、无代价的、啊、义务的传授给下一代的年轻人。使他们更有进步，更有长进。而这个退休之后，自己有正确的方向，有正确的生活目标，他觉得人生有意义，有价值。有归属啊，这在佛法里面讲，有真正归一处啊。至于佛教以往的这些寺院庵堂，那是古代教学的场所。有保存的价值，啊，可以把它看作国家文物古籍来保存。啊，要保存，一定要维修啊！啊，要把它维护整修，给过去那一个时代一模一样。 如果是唐朝时代的，一定要恢复唐朝那种形式。宋朝时代的也要恢复宋朝时代那一种面貌。这一方面呢，我们可以向日本人学习。我到日本去参观，去参学。我对于日本人保存古籍那一种热心、认真、努力，实实在在叫人五体投地呀！叹为观止，他们真是不遗余力啊！一片瓦也要做成从前那个样子。从前用什么样的织料，现在还用什么织料来做？一根柱子，这柱子朽了，它是什么样的木材，今天还选这个木材来换？我们不能不佩服所以古籍要保存，纪念我们的远祖啊。时代虽然不同了，我们今天道场这个修学的环境必须要改变，佛法讲求的是现代化、本土化。如果离开现代化与本土化，那佛法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佛法能够传遍全世界，能够几千年还存在的，就是这个崇高的理念。它在哪个地方，就是以这个地方的众生为对象啊，以他们的生活方式，以他们的意识形态来做基础。美好的一面发扬光大，缺陷的教导他们修正。修行就是修正错误的行为呀。这是佛陀的教育，这是佛陀美满的教学。那么这是就我们修学的环境。一个好的教育，总是希望它能够延续下去。佛经里面讲，续佛慧命啊，续佛慧命一定要靠后期的人才，所以培养人才是佛教教学里头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怎么样把佛教育办好？这个教育要用现在的话来说，师范教育，也就是说，如何去培养佛教育里面的师资，这些人不是像学校的老师，学校的老师他是以学生为他教学的对象啊。佛门里面培养的这些老师、这些法师，是以社会广大群众为对象。由此可知，这个教学比学校教学生呢要困难得多啊！要有真正认识佛教育的人，真正热心于佛教育的人，我们要集合这些志同道合的年轻人。 认真努力修学啊，这个修学它的基础一定是奠定在现前社会的基础上。现代人在生活、在工作啊，他们的愿望上，他才欢喜接受啊，他才觉得这个东西是我迫切需要的。我们要在佛法广大经论当中去找这一部分的教材，适合于这个时代，适合于先前的社会需要。这个世尊49年所说的一切法，那是个宝库啊，他讲的东西太丰富了，真是应有尽有啊，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弘法的人最要紧的就是善于运用这些材料，正如同这个医生一样，世尊这些经藏宝库就好像这个药店里储藏着这些药物啊，琳琅满目啊，应有尽有啊。大夫给病人处方，不能把这些药物全拿来啊，全拿来那就把这个病人害死了。一定要对症下药啊，我们要懂得这个观念，要懂得这个道理啊。这个病人他害的是什么病？他需要哪几副药？我们在这个宝库里面选择哪些经论，专门对治他现前这个状况的，才能收到药到病除啊，收到这个效果啊。所以培养弘法人才也就非常重要了。这个下牢是大众修学的环境，用学院，不用寺庙。培养这个弘法人才的，我们用学院，用这个名称，都是属于现代化的。经宗学会是我们大家共同修学生活的环境，净宗学院专门培养净宗弘法人才的场所。学院不比很大了，人数也不比很多，我们要重质不重量因为佛教里面佛教育的师资比世间教育的师资不一样困难很多，要真正发道心的人也就是真正发舍己为人，不求名闻利养，不求任何报酬，完全是牺牲奉献。他有这种认知，有这种理念，才能把这桩事情做好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这个理念，这个经典展开对他来讲是非常困难开经偈讲是愿解如来真实义，如来的真实意义 很难懂啊。难在什么地方呢？这个佛说了，难在你自己本身有障碍。啊，什么障碍呢？名利的障碍。你有名利心。啊，你有求报仇这个念头的障碍。只要你有这种障碍，佛菩萨讲的话，你就很难体会他的意思。为什么呢？诸佛菩萨所说一切的这个教诲都是无私的。真正叫大公无私啊。有这样的人才配合着真正有愿有力量的护法。护持道场，护持这个教学，这一桩事情才能在世间做到圆满，才能真正的利益社会广大的群众。儒家崇高的希望老有所终啊，就能真正的圆满的实现。这个是佛教育殊胜圆满的功德，但是要靠我们真正能够认识它，接受它，学习并且把它发扬光大。这个学院跟学会的结合，这桩事情就做圆满了。刚才说过，一个宗派，一个法门，它的对象是这个病况啊相同接近的一类众生。那么这样子形成一个道场，如果之间兴趣不相同的，必须再从经教里面选择另一部分教材建立另外一个道场。实在讲，这就是隋唐时代中国宗派形成的道理呀！为什么那个时候那么多宗派呢？就是因为许多大众啊，兴趣不相同，爱好不相同，或者是生活环境不相同，需要不相同，这样才从经藏里头啊选择一部分，所以有十个宗派的形成呐。每一个宗派都好，都是佛说的，都是正法。换一句话说，宗教的目标方向决定是一致的，只是达到目标的方法不一样，手段不相同，如此而已啊。佛在经上讲的法门平等呢，无有高下，就是这个道理。所以纵然是法门不同，依据的经论不同，可以和睦相处。 决定没有争论的。啊，如果有争论呢，这就错了，啊，就不如法了。啊，譬如一所大学，啊，这个学校里面有许多学院、科系，啊，修学的学生，啊，选择的科系不相同，他还是一个学校的同学啊，依旧是在一个学校共同生活、和睦相处啊，啊，没有说是我学的这个科系跟你那个科系发生冲突啊，啊，没有这个道理。你要晓得，佛法不同的宗派呀，就是不同的科系，啊，这个诸位呀一定要清楚。啊，所以任何一个空系，这个科系，任何一个宗派都是佛说的，啊，都是帮助一切众生达到究竟圆满的目标。啊，所以我们观察今天的社会，今天整个。是这个世界的需要，我们想到说，未来理想修学的环境应当是怎么样的一个道场？啊，我们预先呢要有一个设计，有一个筹划，才能应付下一个世纪，佛法怎样在这个世界上能够兴旺起来，啊，能够真正帮助这个世界达到社会的安定、人民的幸福、家庭的美满、世界和平、互助共荣，佛教育才真正发挥它教化众生的目的。我们如果能看这桩事情能够逐渐形成，达到美满，我们多开心呢，多快乐啊！这是佛家讲法喜充满啊！希望我们每一位同修都有这个概念啊，共同努力啊，成就这一桩伟大的事业啊！佛法教化一切众生。好，今天就说到此地，啊，谢谢诸位。